大家好，欢迎收听野史下酒，我是张小娘，
我是恶霸波。上集故事讲到了袁世凯率军进入山东平义和团这个事儿呢，当年大家都是等着看袁世凯啊要亮什么手段。就因为这件事儿呢，袁世凯的做法让当时朝野刮目相看。因为很快他就把这事儿给办了。第一件他到了山东怎么办呢？他请了一个义和团的大师兄，说来我府上，你们不是有神功吗？刀枪不入嘛，那你呢能不能表演一下？只是呢这个枪我有，不需要你准备。抬手一枪就把这大师兄给崩了啊！这个是一个经典场景，就是在这个晚清历史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在哪儿呢？就是袁世凯这人吧，当然他后来名声不好干了很多这个开历史倒车的事儿。但是这个时期呢，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人物。就是你说他到底相不相信义和团，就是有神功这件事儿？如果不信哈，如果不信，完全不信啊，就没必要多此一举，就你直接就剿匪就完了，因为朝廷给你的命令就是让你干这个，对吧？你就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啊。你听说过这个剿匪把匪首请一个来自己家里表演一下的吗？从古到今几乎没有吧。但是呢，你要说他这个信，是吧？你要说你相信，说民间有高人啊，有高手，他又敢开枪打人家，就是他是一个挺实际的人。就这事儿，你搁在现在来说，你觉得这么有什么可意外的，是吧？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有没有你就试一下呗。听起来简单，但是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举动，很多人啊都是做不到的。就是很多事情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你自己验证一下呗。但是很多人他就是不愿意自己去验证，他宁愿道听途说，他宁愿就是从别人那儿听说是怎么样，他就相信是怎么样的。你说你自己去查证一下行不行？不行，很难。袁世凯就可以，那就我打一枪试试呗，死了那就说明你没有神功，那我就该收拾你们，收拾你们。所以呢，这个下面具体用什么措施就很关键了。有的人说你这个袁世凯能做成这件事儿，不就是因为手里有军队吗？你有军队就跟之前那个山东巡抚不一样吗？他不就是没兵吗？这事儿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说谁手里有兵谁就一定能办成。袁世凯呢，首先制定了一些制度。第一个制度叫日报制，就是整个山东地面上每天要发报告给袁世凯本人，然后袁世凯呢当天就批，就他现在呢是山东巡抚，当天就亲自处理，绝不羁押。那么这个报告是有针对性的，就是你要汇报你那个地方的全匪情况。比如说你管一个县，那你就汇报你们县的情况啊，你管一个乡，你就汇报你们乡的情况啊，抓到了多少，查出了多少，你把数报上来。然后呢是考核制度，就第一个叫汇报，第二个叫考核。考核呢有对应的奖惩机制，就是你发现的多啊，查清的多，我就奖励你啊，甚至可以升官。如果你瞒报、漏报、错报啊，一旦查出来有可能降职甚至是开除。那么第三个制度呢就叫稽查制啊，他就成立了好多个督导小组，就是你有汇报有考核，哎，你就有监督，你指望这些官员自己就能行动起来啊，就能够完美运转是不太可能的。就是把督导组呢分散到各层各地，按照考核制度查。最后呢才是动武，就他前面是有三个制度兜底的。所以他动武呢是有限度的使用暴力。你要正常剿匪是什么情况呢？你就带着兵四处杀呗，剿匪嘛就是杀人。 但是袁世凯不是，他把他的部队啊控制到这个县和乡之间的交通要道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呢防止你们流动。哎，那这样的情况呢，就是比如说哎，这个县或者这个乡里啊，它就是有很多义和团的人，你不能流动，你就在你本乡本县待着。那你待着的时候呢，就有地方官为了考核制度，他就来查你嘛。所以就用这种方式去剿匪，就依然要相信基层的力量。那他发动的呢，不光是地方官，还有一些半官员，比如说地主、乡绅、团练，就是这些人在乡土社会里面是有很大能量的。如果你光依靠官府，咱们之前那集讲了，
人手不够。
对，就是马关条约以后呢，山东也进行了一个大裁军吧，就是基层单位里边的军事力量实际上是不足的。但是呢，你发动这些地主乡绅跟你一块儿干，因为他有奖励措施嘛，啊，那么这些人的能量很大。最后一条就是，但凡发现有全民聚集，就是集会啊，40人以上，就只要这个规模聚会的这个规模达到40人以上，可以不审不问，就地斩首。
嗯，
那实际上这个呢，就是特别时期的特别手段啊，就毕竟你杀人了，
嗯，
是吧？而且呢，属于完全没有司法程序，就你不审不问嘛，直接杀嘛。那你说这个里面有没有冤假错案、挟私报复？我觉得可能也有，
嗯，
你不能说完全就能杜绝这种情况。但是呢，就是乱世用猛药吧，就是袁世凯的这个几个举措一下去，短短3个月，山东地面上基本上义和团就平了，就没了这事儿。嗯，所以这个事儿使朝野对袁世凯刮目相看，就没想到大家都以为他是一个就是莽夫型军人嘛，
嗯，
当兵的嘛，军人都是一些没有什么政治智慧的这种感觉。哎，但通过这个去山东平义和团这件事，发现袁世凯很有头脑，
嗯，
而且很有手段。所以大家可能以为说这一集应该是讲这个袁世凯在山东怎么大展拳脚哈，其实不是，就到这儿山东的事儿完了。
就对于能力强的人来说，办一件复杂的事情也可以很简单。
对，他就很有条理，很有规划，
嗯
啊。但是呢，这就引发了一个连锁反应，也就是这一集的重头戏就来了。山东地面上呢，基本上义和团不敢闹腾了嘛。但是呢，因为它发源地啊，本身其实就介于山东和直隶之间，所以大量的义和团的这个人啊，就往直隶跑。
嗯，
就山东待不下去，咱们就跑呗，就往直隶跑。跑出来了很多人。这些人呢，到了1900年4月的时候，竟然就在直隶掀起了义和团的高潮啊。那么当时呢，有这么一首词儿啊，叫义和团起山东，不到3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那为什么呢？就是能在直隶，你按理来说直隶嘛，就是离首都很近，天子脚下应该治安程度更高一些啊，但反而让义和团在直隶发展起来了。这3月怎么回事？这里面就是咱们之前那集提到的端王集团在背后发力了啊，有阴谋。这个义和团不是说底层民众啊，这个官逼民反，然后往农民起义那个方向发展的，他不是。他来到直隶地面上以后，马上就被利用了。啊，利用的是谁？就是端王集团。
嗯。
那么，端王集团当时呢，原本啊的计划是想逼慈禧废掉光绪，所以在 就是戊戌变法的时候，和戊戌变法就是回到这个慈禧训政的这个期间呢，本来这个端王集团和慈禧他们是盟友关系嘛，就是看起来他们都是反对帝党的。可是呢，等到慈禧真的训政的时候，他第一个警惕的就是端王集团。就老太太其实非常有政治斗争经验啊，你就再说他后来干了多少糊涂事儿吧，老妖妇吧。但是你必须得承认，慈禧是一个在这个政治上非常敏感的这么一个已经久经沙场的
老妖妇。
对，就他非常清楚，我把这个光绪控制住以后，现在马上对我威胁最大的就是端王载漪。所以呢，这个端王在戊戌政变之后，马上就在京城开始造谣。这个咱们之前已经提到了，他就是说光绪已经病重了啊，然后马上要死。
嗯，
实际上这个就是被魏后面费力呢开始制造这个舆论气氛铺垫了。
嗯，
但这件事呢，马上在1898年10月的时候啊，被洋人介入了，就是当时各国使馆马上向朝廷呢提出了一个申请，就是说我们希望派一个代表啊去给光绪进行体检。你就是你现在不是说光绪已经病重吗？
嗯，
所以我们要看看到底他的身体情况怎么样。而且你现在外面就是有谣言说光绪的这个病是我们啊外国人给毒的，所以我们现在派一个医生给他体检，然后到底他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公示出来。
嗯，
同时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各国使馆啊，就是因为北京城就相当于风雨动荡嘛，就是等于皇帝病重这件事儿，外面风言风语，其实各国公使也不傻，就是大家知道这个背后啊是有幕后黑手在暗潮涌动的，所以他们就以使馆不安全，因为你现在外面都说是我们毒死你们的皇帝药，对吧？那你肯定你民间这些对我们使馆的人有仇恨，因为确实也发生了在街上的这个骚扰洋人的事件嘛，所以他们就以保护使馆为名义呢，派了一支小部队进入北京城，把使馆给保护起来了，而且也没经过慈禧的同意，然后就提出来说我们要体检。那当时这个情况呢，因为当时风雨飘摇，慈禧也同意了，因为慈禧当时在荣禄的提醒下马上也反应过来了，就是我不能马上把光绪废了。
嗯，
所以这一次呢，洋人给光绪体检以后，因为光绪没事儿，就那个是谣言，
嗯
啊，所以结果很快就公布了。公布以后呢，在1899年3月的时候，这个进入北京的这支洋人的部队啊，
嗯，
就一小股部队马上就撤出北京了，就这事儿就算完了啊，真相大白，你们皇帝身体健康没事儿啊。那这件事儿呢就留下了一个隐患。什么隐患呢？就是对于双方来说啊，都留下了一个印象。慈禧这边呢留下了一个很不安的印象，就是洋人可以随时不知道从哪儿弄出一支部队就进京。他最怕的现在就是洋人。那你说这个政治上的对手也好，民间也好，其实慈禧没那么怕，他唯一怕的就是他控制不了的，也就是洋人，真是打不过，而且呢一提条件你还不得不满足，所以慈禧最怕的其实是洋人。那这一次呢给光绪体检这个事儿呢没有闹到什么波折或者失控，就是圆满完成，但对于慈禧来说这毕竟是一个不可控力量，就是他发现我控制不了洋人啊，他想调部队进京他就能进京，那万一下一次他调部队进京他是想把我架空了呢，或者把我抓起来呢，所以慈禧其实留下了一个不安的印象。那对于洋人来说也留下了一个印象，
嗯，
就是为你看他为什么这些洋人某种意义上要帮光绪，就是外国人这个时候不希望光绪被废，他们的印象里面感觉这个戊戌变法毕竟是光绪主持的，
嗯，
在变法期间呢对洋人表现的还比较友好， 啊，那么这一次北京风言风语，外国人也能感觉到一定是背后有人在鼓动，是谁？其实他们大概也明白，就是端王这个集团，他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就在满清的高层里面有一股政治力量是极度排外的。一开始他们可能以为，也会以为是慈禧，但后来发现不是，因为慈禧跟这个李鸿章不是跟俄国和德国有过一段交流，就是他不是对于所有的洋人都排斥啊，只是在德国跟俄国那儿也吃了亏了，也比较反感，但是慈禧并不是说我就拒绝跟洋人沟通，你毕竟洋务运动的那些中间力量是吧，李鸿章也好，张之洞也好，那都是慈禧提拔起来的。所以洋人后来也发现了，就是朝中除了光绪和慈禧之外还有一股政治力量，而且这股政治力量极度排外。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呢是挺光绪的，就他洋人不希望废除皇帝，只要中国还是在一个就是明面上对洋人能够交流的情况下，那么洋人有很多在华利益，这就是底层的逻辑。
嗯，
所以呢等于1899年3月啊，北京就回到风平浪静了，就是眼看着这个事儿要失控的情况下，哎，突然这洋人一体检一完事儿，洋人一撤没事了，那端王自然不能善罢甘休啊。于是呢突然有一天夜里啊，这个有三个大臣，一个人叫崇祺，他是封的这个爵位叫承恩公，但实际上他有另一个身份，崇祺呢是同治皇帝的岳父，也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他是慈禧的亲家公。第二个呢大学士徐桐啊，这个徐桐呢也是当年同治皇帝的老师。还有一个礼部尚书启秀。三个大臣呢风风火火的呢跑去找慈禧啊觐见。这个折子一打开写的就是非常直接，请这个太后啊另立皇帝，就是废帝，直接来了，不是底下什么造谣铺垫了，就是我们以觐见的方式直接来。但这个时候你注意啊，端王没有亲自
出面，
对，他是找三个这个等于代理替他去跟慈禧去说这个事儿。所以我刚才介绍这三个人物关系的时候就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端王集团里面也有很多人啊跟慈禧的关系其实很好，你就比如说这个崇祺也好，徐桐也好，他们虽然也帮端王说话，但是呢在慈禧那儿关系也还比较融洽，所以在政治上尤其是这个高层啊互斗的时候，大家不要老觉得就是阵营泾渭分明，就是你的人我的人，大家就是能够完全分得开，
其实旁观错节。
对，就是说很难分得开，这里面有很多人情世故在里面纠缠在一起啊。那么今天的这个敌人可能明天也会成朋友啊，明天的这个就今天的敌人明天成为朋友，今天的朋友也可能明天就变成政敌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慈禧呢也没拒绝，他就说要不这样吧，你们去找荣禄商量一下。哎，这个时候的荣禄已经被调回北京了啊，而且呢担任了这个总理衙门的这个职务，并且呢慈禧授意荣禄去监管兵部尚书，就是去兼职兵部尚书。实际上呢就是拿荣禄啊去制衡京城里面的八旗军。他知道端王手下的八旗军已经管不了了啊，然后呢另外就是京城里面一共有三股军事力量，一个叫神机营，一个叫武圣新队，一个是步军统领衙门。那么这三个军事力量呢分别是归三个人在管，当时啊一个是易旷管神机营，神机营的防守范围是紫禁城， 啊。那么神机营外面就是武圣心队，武圣心队就是端王馆。那么到再外城，因为咱们北京就是里九外七皇城四，神机营就管那皇城四啊。武圣心队呢相当于皇城四之外到这个里九之间的这个区间归这个端王的武圣心队管。再往外就是那个外七，包括内九外七这之间啊，就用咱们现在话说就是二环以外吧，二环这个范围啊一圈就归步军统领衙门管啊。所以这个北京相当于有三支八旗力量分管三个区域。那么现在端王慈禧知道已经控制不住了，而且在这个期间端王在扩军，他把自己的武圣心队啊在扩编，改了一个新名字叫虎神营啊，就是把规模扩大了。所以慈禧也挺害怕的，他就把荣禄叫回来以后让荣禄也扩军。所以荣禄呢后来呢就在北京重新改编自己手下的部队啊，组成了一个新的军事力量叫五卫军。那这五卫军呢由几股力量组成。第一股力量呢是淮军残部，就是原本李鸿章留下来的一些老家底儿，其中还能打的主要能拉成建制的有两个。一个呢是这个聂士成部，一个是宋庆部，就这两个是淮军残部，现在就等于归了荣禄统领了。那第三个呢是老熟人袁世凯，就他也归荣禄管。这支新军，袁世凯那支新军当时这个一万人左右啊，虽然叫军但是人数并不多。还有两个啊，第四个得介绍一下，就之前没出现过。这支部队叫甘军，是西北甘肃那边调到北京来的，主要组成的呢是回民。一些回民。但这个回民啊大家不要误会，在那个时候呢回啊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区别啊，它不是一个民族区别。回民不是说它就是另外的一个民族，它是信仰不一样啊，指的是这帮人组成的一支部队。所以其实它的主体还是汉人，还是汉人啊，后来就是回族他单独再出现，就这时候大家不要混淆啊，就是等于说这四个部队，两支淮军残部、袁世凯的新军加上甘军，这支甘军的首领也挺有名的，在晚清啊叫董福祥。这个董福祥啊有两句名言啊，第一句叫红顶子是要用鲜血染红的。就是这支甘军为什么会得到慈禧的重视，他们在西北干嘛呢？杀不服满清管的回民，就是以回民杀回民。所以这支部队的这个首领董福祥提出这么一个话，叫红顶子是要用鲜血染红的。说不好听一点就是算了，也不要说不好听的了。
你说吧说吧。
就是你带着回民杀回民嘛，就我觉得反正当地人对这个人应该不太喜欢啊。
他做这些的立场就是
升官啊，
要权力。
对啊，
那是有点操蛋的人
啊。第二句话叫臣无他能，唯能杀洋人耳。就是这个董福祥的名言两句，就也不用过多介绍这个人的性格了，反正你从这两句话你大概能够
很鲜明了
勾勒出来一个形象了。这个四股部队合起来叫北洋三军，就是以淮军、甘军和新军合起来叫北洋三军。张哥听没听出来一个特点？北洋三军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没有满人，就没有满族人。
袁世凯是汉人。
对啊，
我一直以为他是满人呢。
都是这是个三支部队都是汉人组成的。所以袁世凯呢就给荣禄出了一个主意，说呢你再组建一个就是等于第五兵团，这不是前面是四个兵团吗？三军有四个兵团啊，因为淮军残部有两支部队。 你再组建一个，然后这支部队呢你全招满人，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让八旗军对你太提防，就是你得让一些满人也有编制，哎，要不然的话就是你在京城你容大人有点太显眼了，就相当于你的手下全是汉人，对吧？那自然端王一定就提防你，对吧？因为端王不但排斥洋人，那极端排斥汉人也。所以荣禄呢就又组建了一支中军，也是一万人，然后他自己带领。那么这个就是慈禧的最后的底气，大家能理解吧？就是说荣禄的这手里面这五支部队是慈禧来制衡端王用的，但是只能起到制衡，为什么呢？因为这支部队就荣禄重新组建的这支部队里面等于大部分都是汉人，所以按照老满清的这个制度，汉军的部队不可以进入北京驻防，就是不安全啊，怕这个汉人把他们赶跑，所以荣禄的部队大部分都分散在天津河北一带，就是等于他在北京城外围，哎，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制衡。咱们到这儿先把北京的军事力量讲清了，后面的事才好讲，就是为什么这个大晚上的仨老头啊跑去找慈禧逼宫，说你能不能废皇帝，慈禧能一句话说要么你们去找荣禄商量商量，就这句话大家知道他的分量在哪儿啊？为什么要去找荣禄商量？就荣禄是慈禧真正的自己人，你别
心腹。
那么这个重祺和徐桐就来到了荣禄的府上，说太后呢有一个奏折让你看一看，其实这个奏折就是他们写的要废光绪的这个建议嘛。荣禄打开看了几眼啊，马上大叫一声说不好，哎呀我肚子疼，我刚才哎呀你们来之前我那儿正蹲坑呢，你这一听说你们来了呢，我这都是吧赶紧这出来迎接，我这没拉完呢啊，使出了一招屎遁，把这个奏折一扔，他就往后面就跑了，跑去后堂了，说我去拉屎去。啊，这哥俩也确实没想到，这个荣大人是吧，堂堂
如此不拘小节，
堂堂军机大臣，这临危时刻竟然也使出了屎遁这种招数。实际上他是干嘛去了呢？
报信儿去了吗？
不是报信儿，这太突然了。这个废立皇帝啊，历朝历代啊都是大事儿啊。就不是臣子可以商量的，那么这两个人突然跑过来跟我商量这个事儿，而且说是太后知道，这个无意，就我觉得惊悚程度有点像袁世凯那晚上见着谭嗣同了。
但是袁世凯比他反应快，袁世凯就不用使顿。
袁世凯不用使顿是为什么呢？因为袁世凯没人可商量。你琢磨他是出差来的，那相当于法华寺那是一个招待所，他找谁商量啊？这个荣禄为什么使顿啊？
在他大本营里，
咱们后堂一堆幕僚呢，我请这帮先生干嘛呢？军师什么的，对吧？马上窜到后堂，把这帮先生就都叫过来了，开会，分析一下这事儿怎么办，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使顿啊，很快啊。商量了一会儿，因为这俩人也不走，反正啊也不走，这个荣禄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把这折子说我刚才不是没看完吗，我再拿起来看看啊。刚拿起来打开没看两眼啊，手非常快，啪就扔旁边火盆里了，然后赶紧拿筷子挑挑，这奏折就给烧了。烧了以后这俩老头也傻了，说你那么半天不回来，回来以后你就妈又突然搞这么一下，什么意思是吧？徐桐暴怒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太后是有懿旨的，让你看，你怎么给烧了？是吧？”哎，荣禄说：“我不敢看这事儿，我看不了，看不了啊！太
看完了，
太吓人了，我看不了啊！”那这个徐桐就说了：“说什么叫不敢看？这是太后的意思啊！”荣禄就开始耍无赖，说：“不可能，不可能，我不信，我不相信，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啊！”那他说你这哪有这样耍无赖的，说那这样吧， 荣禄就说我去亲自面见太后，我自己问问到底有没有这事儿啊，有罪是我一个人的，跟你们没关系，行了吧。哎，他就进宫找慈禧去了。其实你到这儿啊，咱们就点评一两句啊，就是为什么慈禧让这俩老头出来找荣禄。
嗯，
我觉得啊，有一定的政治默契。哎，有一定政治默契。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反向说明。说明什么呢？就是如果此前啊，慈禧有特别清晰的想废光绪的想法，很清晰，如果有这个想法啊，那么荣禄应该知道，荣禄一定就知道啊。那如果荣禄知道慈禧有这个想法，他这个时候看到徐桐他们拿来这个奏折，他不会是这个反应，
嗯，
对吧？他可能反应就是，哦，太后终于要动手了，要执行了。他对吧，你想他应该是那个反应，他不是说我不信我不听，哇，我开始耍赖一样，然后是我自己去见，对吧？所以就说明什么呢，其实反向说明了，就是慈禧之前跟荣禄的见面过程当中一定是表态过很明确的，我不想废光绪，
对，
所以荣禄才会是这个反应。同时也说明了，其实慈禧就是很多前辈啊，或者说原本分析这段史料的很多前辈看到这儿时候解读，就是慈禧是想废光绪的，所以你看人家都把这个奏折递上来了，你都不反对啊，你让他们俩去找荣禄商量，你这不就是一个默许吗？啊，然后荣禄手里面有大军在手吗？对吧？那所以呢，慈禧也得看看荣禄的反应，就是很多前辈可能是这么想的。但是实际上你再想一步，就是慈禧知道荣禄一定不会轻易同意的，就相当于什么呢，我觉得啊，特别像那个演义小说里面啊，说那个孙权让鲁肃去找刘备说你还荆州啊，是吧，你当时借了荆州你现在该还了，然后刘备说哎呀这我是想还啊，说那这样你去找我二弟交接吧，然后就到关二哥那儿，是吧，二爷直接就没给鲁肃好脸子啊，那你同样的道理，那你说这个是二爷的问题还是刘备的问题啊？
刘备的问题。
对呀，那肯定是刘备不想还嘛。当然这是演绎故事啊，就是拿来咱们好方便理解。就同样在这件事上，你说这是真的是荣禄的意思吗？不是，就是慈禧的意思，就说明慈禧这个时候没有想废掉光绪，他只是让这两个人去荣禄那儿，让荣禄拒绝他们。那为什么这么复杂呢？就是我前面讲的，在政治斗争里面不是泾渭分明的立场。作为政治老油条的慈禧，他不当面拒绝你。对吧，就是我留一线。让荣禄去拒绝你。要是得罪你也是荣禄得罪你。我可没有正面要跟你这个拒绝的刚的意思啊。就留一个活气口。啊，围棋上留个气口。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荣禄就去见慈禧，就问啊，说太后到底您怎么想的，是吧，什么意思。慈禧说我没有想废光绪，但是呢就多问一句，说如果这个事儿有一天要真要是发生了的话，你觉得会怎么样呢，就是咱们探讨一下啊，就比如说张哥我不会跟你离婚的啊，但是如果真的离了的话，孩子归我行不行呢？就是咱们探讨一下啊，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就很微妙。就看张哥开始翻白眼了，开始翻白眼了。就是你能听出，你看这就方便你理解了吧？就是为什么慈禧他这句话你要品出味道？你说他是不想，但是他后面这句他完全没想吗？你完全没想，你为什么要问这一句？对吧？就一个道理。
嗯，你完全没想为什么会举这个例子，
就方便你理解啊。啊，因为别的事儿你可能体会不了那么深啊，这事儿你一下马上就找到那个节奏了。然后呢，荣禄就说，就因为就是他这个问题，就说啊，说可能外国公使会干预。哎，就是你要如果非要废掉光绪的话，可能外国公使会干预。这个话说的就已经非常露骨了，就挺露骨的了啊，就是说白了，在他俩的眼里，光绪不是不能废， 是想不想的问题。他们现在讨论的是什么层面？就如果我们想的话，会有什么技术上的难题？啊，这不是一件能不能的事儿。那慈禧说，那你看现在这事儿怎么办呢？对吧？就是眼下这个局怎么过？端王集团呢，等于逼得很紧。但我们毕竟又把戊戌变法停了啊，我现在又是重新训政状态，就卡在这儿。然后呢，荣禄就提了一个建议，说毕竟皇上啊无子，就是光绪没儿子嘛，没孩子，不如从皇族里面过继一个，就是你给他找个儿子不得了吗？同时过继来这个可以兼挑穆宗，就是慈禧的孩子是同治皇帝嘛，
嗯，
同治不是也没人继承吗？
嗯，
就等于过继一个孩子过来，既是光绪的孩子，又是同治的孩子，就等于一个孩子挑了两支儿，这个意思。因为光绪是慈禧妹妹的孩子，啊，那么慈禧说此计甚好。其实两个人都很有默契，就是那过继谁呢？能过继谁呢？是吧？就把端王的儿子过继过来不就完了吗？端王有儿子叫溥俊，
嗯，
那么这样一个举措不就等于满足了双方的政治利益了吗？就是端王你的儿子先定为接班人，哎，但是呢兼挑对于同治和光绪两个传承，所以从法理上来讲也合适啊。那就是你这样的话你就不能逼我废光绪了，
嗯，
就是你的儿子继的是光绪的统，
嗯，
这道理能清楚哈，
嗯。
那这个史称就这件事啊，史称叫己亥见储，真就这么干了。哎，就是把这个端王的儿子溥俊立为大阿哥。那其实谁都知道光绪没孩子，那将来就是这孩子接班。所以这个端王集团呢此时就陷入了一个既开心又失望的这么一种复杂心情。
纠结状态。
对，很纠结。开心是什么呢？就是看起来。
以后皇位也是。
对，就是看起来这个皇位稳了，肯定是咱们家的了。但是又失望呢，就是端王想的是我这不是想积极进步努力一把，我折腾这些事儿吗？什么是吧，给我儿子了，虽然给我儿子倒也行，但是又有点美中不足。
又有点不行。
嗯。于是呢又想一招。说那能不能咱们看看洋人的反应。端王也不傻，他也知道这个洋人也知道他烦洋人，就是我知道你知道你我烦你啊。那么怎么办呢？就在京城里面又大肆造谣，就端王的这个拿手好戏就是造舆论啊，就是说光绪啊马上就会禅位给大阿哥，就禅位给我儿子，所以呢就疯狂邀请京城里面的达官显贵啊来家里面发喜帖庆贺。庆贺什么呢？因为就是表面上是庆贺我儿子现在是大阿哥了，这不是已经正式的过继了吗？庆贺这件事儿。但是实际上当时的谣言就是马上就要禅位了。那么他把这个喜帖就发给了各国公使馆，就是请他们来祝贺啊。结果是什么呢？首先啊，这个各国公使没有一个来赴约，
都不高兴，
就全不来啊。那么这个在不管是政治上还是外交上都是非常明显的政治信号，就是不给你端王面子。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背后想干嘛，你想废帝啊。这些各国公使都讨厌端王，就是不想承认你的这个合法性啊。你什么是要禅让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同意。所以你那个什么儿子的那个大阿哥的喜帖我们也不去。 同时引来了一个更疯狂的，对对，不是，不能叫疯狂，更意外的，对于端王来说啊的反应，就是1900年的这个1月28号，正是他准备给这个普俊办这个喜宴的时候，上海那边发回来了一封公开的电报。这个电报呢，有1200多名官员和这个社会名流署名。署名的内容啊，就是这个共同签发的这个内容，就是绝对不承认这个废帝这件事儿。就如果北京那边胆敢废了光绪，那么上海跟浙江地区各省会联合工商界罢工抗议。
这是为什么？
哎，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是这个背景哈。这个洋务运动啊，是由一批当时慈禧提拔起来的汉人主导的。那么这批汉人现在啊，在北京虽然失势了，因为甲午打败了，然后这个失势了，但是呢，他们在地方上很有能量，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现在啊，1899年的时候，李鸿章就被起复了。李鸿章现在是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是刘坤一，湖广总督是张之洞啊，这你熟不？
熟。
嗯，再加上山东新去了一个袁世凯，就是这四大镇都是汉人，而且他们都支持洋务运动。
嗯，
所以上海那边能发来这样的电报。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汉人和洋人都支持光绪。
嗯。
啊，因为这批汉人实际上他们的另一个身份就是洋务运动里面的这个新崛起的一波，可以叫官僚资本主义吧，
嗯，
为代表。那么这波官僚资本主义呢，他们跟洋人的关系还不错。嗯，所以他们欢迎光绪，因为光绪支持变法，对吧？这个端王呢是封建保守，嗯，所以呢，其实到这儿我讲的已经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把这个阵营啊给划分清楚了。就在端王的眼里，这个印象是反向加强的，就洋人跟汉人你们是一伙的啊，你们都等于不支持我，不给我面子，你们就是串通一气的，你们就是要谋夺我们大清天下的，这个就是端王的视角啊。所以这个就在这个看节上啊，端王的这个下一步计划就回到咱们今天这个开头了，就是怎么办，我想继续往前走，拱这一步要废掉光绪的话，我怎么做，没有人支持我，我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他见到了前山东巡抚玉贤，玉贤就给他提供了这个消息，说这个义和团啊，已经成了气候了，并且现在已经在直隶发展起来了。就是山东那边不行，因为有袁世凯，但直隶这边有很多团民。于是呢，这个端王载漪马上说，那你这个赶紧请一个义和团的这个会神功的来我看看啊。看完以后就是当面给他表演刀枪不入啊，
嗯，
说端王称赞不已啊，并且当场表示说义和团应该重用。所以到这儿义和团真正在历史上它的作用就要发生了啊，不是大家想象的说官逼民反的农民起义，他背后是有端王集团扶植的。扶植干嘛？就为什么要扶植义和团？这里面的逻辑是，端王不能直接跟慈禧也好，跟汉臣集团也好，或者哪怕是洋人直接翻脸。他不能直接翻脸，为什么？他想干嘛呀？他想废光绪，对吧？他废光绪想干嘛呢？说白了，他想当皇帝。那你当了当皇帝，你然后跟洋人跟汉人 都闹翻，得不到支持，你这个皇位你坐得住吗？
嗯，
是吧？你也坐不住啊。
嗯，
是这么个道理吧？所以端王不能直接翻脸，但是呢，他现在又很清晰的感觉到，就是汉人跟洋人也不支持他。
嗯，
那怎么办？怎么办？他就要利用义和团。那么义和团有一个口号叫扶清灭洋啊，所以就让义和团去收拾洋人，去闹你啊，去弄你，弄到你意识到我的厉害为止。说我就给你点颜色看看，要不你以为我是 Hello Kitty 的，就它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从这一天开始，义和团走出乡村，开始进入北京，不是直立了，是要进首都了。第一个案子爆发在直立的涞水县高洛村，就开始闹事儿了啊！之前义和团是抢点吃的，然后山东一镇压就跑了，然后到直立来这个发展，但现在不一样了，是直接开始烧教堂，然后不是为了抢劫，杀教民。一把火在高洛村把70多所这个信教的民老百姓的民房就给烧了，杀了30多个人。他们要干嘛呢？他们要闹事儿了啊！他们要武装暴动。那么马上呢，这个时候直隶总督是这个玉露，玉露一听说这个情况，就马上就派自己手下的部将，一个总兵衔的叫杨福同，带兵去评判，因为山东那边已经有先例了嘛。
嗯，
就是义和团这个时候在朝廷的定义是匪，大家请注意啊，他不是团，他是匪，叫全匪啊，拳头的拳。然后最令玉露震惊的一幕就发生了，就是他手下的这个正规，就相当于正规军吧，这杨福同啊，率军去了以后遭到伏击，全军覆没了。就是这个时候的义和团背后是有端王的支持的，他不是那些就是吃不上饭的老百姓说咱们零元购一下，不是，他背后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啊，他是能给正规军设伏的一支武装力量了。
那端王这个行为我怎么觉得这算谋反吗？就是因为朝廷给义和团的定义是匪，然后他在背后偷偷的支持这个匪。
嗯，
这不是谋反了吗？
他就是处在这么一个微妙的状态啊。
他是偷偷支持，对吧？
对，我没有公开支持啊。这个是你现在用上帝视角重新回来看这段历史啊。
嗯。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端王跟义和团是撇清关系的，对吧？
嗯。
是义和团在闹事儿，不是我在闹。
嗯。
但实际上他在背后支持嘛。然后，这个大量的义和团的这个团民啊，就开始集结，就跟那个部队集结一样，开始集结。这明显背后就是有人开始用实际上半军事化的组织方式在组织这些人了。集结以后呢，在1900年5月26日的时候，集结完成就准备去火车站要上火车。
嗯，
就是他们坐，只要上了火车，就是直接就铁轨就运到北京来了。但是呢，这个当地啊，就不允许他们往北京去。这个时候义和团已经集结在涿州，涿州呢离北京
很近，
70公里，
嗯，
就非常近了。多少人了呢？3万人，就是义和团的这个所谓的全民啊，3万人。这个3万人什么效果呢？就是涿州的这个守军啊直接就跑了，就是在他们的眼里，这就是造反了，是吧？就朝廷不承认的一个组织，然后现在聚集了3万人要抢火车，这不是造反，这是什么呢？
嗯，
所以涿州守军直接就跑了。所以你不管这个，就是义和团这个时候到底是不是想攻占城市啊？因为他们实际上他们的目的不是占领城市，他们跟农民起义不一样，是吧？你看农民起义是什么呢？就是抢抢抢，最后他得抢一片地儿当根据地嘛，
嗯，
是吧？你说刘邦也好，朱元璋也好，最后他总得抢一片地儿开始当根据地，要不然的话什么呢？就是不建根据地是什么呢？是因为官府逼得太紧。那你比如说李自成啊这种什么的，是因为后面有官军撵他。义和团不是， 就是他们有地盘他们不要啊，他们就坐着火车就要进京，但是不让他们坐，他们就把铁路就拆了。也就是说他们除了这个烧教堂以外，他们开始产生破坏力了，就你不听我的，我就怎么说呢，我就要报复你，他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到5月29号的时候，这三万义和团的这个武装力量就逼近到丰台了。丰台啊，离北京就15公里了啊，这是搁在这个清末啊，你要搁现在到丰台就叫到北京了，对吧？嗯，到丰台了。6月3号，这时间很快啊，转到6月3号，第一波义和团的人就已经进入北京了，就是那个时候的北京。然后呢，出现的情况是，进了北京以后，开始烧杀抢掠。啊，烧杀抢掠，他们就专门针对这个教民，就是你信不信基督教、天主教，是吧？你信不信啊？抓到这个信教的人以后，他们的这个做法挺丰富啊，有烧、磨、冲、挫、活埋、炮烹、肢解、腰杀，
天，
这都是杀人的方式。他们最开心的是什么呢？抓到女人，就是如果抓到一个女的信教，哇，他们可开心了。这个女的的杀法，他们搞出新花样了，挖一个坑，然后把这个女的呢倒着栽在这个坑里，拿土填上，就是等于把下半身露出来，露在土外面，扒光了，然后在她下体上插上蜡烛，点上。然后最后直到把这个女的闷死，
这不是邪教暴乱吗？
哎，所以我就是我这一集我尽量就不点评了啊，我就发现每次评论区都有高人，我不点评，大家听听这个就是发生的事儿，然后你自己再品，好吧？就是我不点评义和团，就是。杀这些教民他们认为是正义的，因为这些人你信了洋教你就不是人啊，
可是他们更魔鬼，
哎，你反正你不是人啊，我杀你不叫杀人，杀畜生一样杀你，而且杀你就他为什么要那么折磨那个女人啊，取乐
死变态
啊，这不是最过分的，但当然他们也杀洋人啊，不是说光杀这个中国人，洋人他们也杀，要抓一洋人他们也杀，可兴奋可勇敢了啊！在他们眼里这是非常英勇的行为，但洋人毕竟不多呀，而且洋人不傻，这个时候知道义和团进城了以后马上就跑回使馆区什么的就躲起来了嘛，所以街面上的洋人很少，那么这个义和团总得杀几个就是带点洋气儿的东西啊，这就开始扩大了，就是你不光信洋教我杀你，你有没有用洋货，你身上有没有洋人的东西，你带了洋货我也杀你，谁让你用洋货的啊？那最夸张的一个案子是在一户人家里面搜出来一盒洋火，什么叫洋火啊？火柴，搜出来一盒火柴把人一家八口灭了，就是你要非说义和团是做的对啊，那这个我也没辙，但是这个就是当时发生的事儿，在北京啊，堂堂首都就笼罩在这个人心惶惶的这么一个氛围里，就你身上有没有用洋人东西，有我就杀你。
不是端王他支持义和团，他知道义和团这种行径吗？
他当然这就是他受益的，这就是他受益的，所以义和团当时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举动，就是你看起来他们很疯狂很乱，但是再仔细一看，首先他们有底线，第一个绝不冲击官府衙门，就是你这是农民起义，历朝历代第一个得杀官造反，义和团不是，绝不冲击任何的官府衙门啊，背后明显有组织，第二个自发巡逻维持地面治安，因为他们杀带洋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哎检查发现你很好啊，你身上也没有洋货是吧？你也不信教，那我保护你，你是好人，你是大大的好人。第三个， 自己还自我清洗，他就怕你刚才有你这种人出现，说这不是邪教吗？不好意思，我们自我清理。这批进京的义和团自己清理出白莲教教徒，因为白莲教是真正的邪教，就是他们一看哇，这陵园够太好了，我们就好多白莲教徒混入义和团跟着打砸抢，哎，我们有自己清理的队伍，真正的邪教我们抓出来，把白莲教的人该杀杀，乱刀砍死。就是他不是你想象的说无组织无纪律，他是背后有非常明确的政治目的。
这他妈跟被人下蛊了一样，这帮人
就是他只针对的是洋，他非常符合他们，就是他们那个口号“扶清灭洋”，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攻占城市？我们不是造反，我们不是要建立根据地，有什么？我们这个是要是吧？要杀洋人，那我们有非常清晰的，那谁要杀洋人？是吧？谁要杀洋人？端王要杀。所以最后呢，这波进京的义和团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一龙二虎十三羊。什么意思呢？一龙指的是光绪，二虎指的是李鸿章和奕匡，十三羊就是朝中亲洋人的十三个官员，叫一龙二虎十三羊。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击杀名单，就是我们义和团这次进京要杀掉这些人，
要杀光绪皇帝。
你看这个就是充分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义和团背后到底是谁在指使。就是端王到这儿他真正 boss 的那个幕后黑手就才暴露在历史上。就如果你是只是义和团要闹事儿，你定的这个名单就很蹊跷，对吧？你定的就很蹊跷，那你为什么不杀慈禧呢？是不是？你对吧？你要杀慈禧也合理啊。你为什么不杀这个满清其他贵族呢？端王集团也有好多人啊，你怎么不杀这些人呢？就他们杀的很清晰，能给你单拎出来一龙二虎十三羊，就是奔着这个洋务派跟变法派去啊。那这个朝中谁最讨厌变法派洋务派，这就很明显就能找到那个政治集团了嘛。但是你要非说这个是慈禧这个在背后支持义和团，那你听前面也好，你就咱们讲过的就不合逻辑了。
嗯，
或者说慈禧真要杀光绪，就没必要搞这么复杂，从外地弄一帮流民伪装成匪，然后还进京。就是慈禧要真想干这事儿，不用这么复杂。
嗯，
啊，就控制光绪，对于慈禧来说很简单。所以到这儿呢，相当于这个端王集团就整个暴露出来了。所以义和团啊，只是他们利用的棋子跟工具啊。那这个时候最紧张的是谁呢？
洋人，
就洋人很害怕。其实这个时候，因为
觉得
六月三号义和团进京，其实打四月六号，就是接近于两个月之前，朝廷就是洋人就开始不断向朝廷去施压。说你必须得给我们提供保护，因为他们有好多这个使馆的公使，包括他们的这个商人，包括游客呀，还有好多宗教人员嘛，就是在北京其实人也不少。然后义和团要来了，要杀洋人，那你必须得给我提供保护啊。为了给清政府施压呢，就是英美法意六艘军舰就又开到大沽口外了，就到晚清的时候这都不新鲜，就属于常规操作啊，就是施压嘛。但是呢这回不一样了啊，因为这个5月29号咱们刚才说这个义和团就已经到丰台了，
嗯，
洋人突然就发现说你到底有没有能力控制啊，你管得了管不了，而且听说你们的一个总兵级别的还被人杀了，就等于你们去平匪的这个部队还吃了败仗。所以这时候洋人呢就是决定啊，我也不管你总理衙门同不同意了，就是我放弃在外交上跟你进行常规交涉的这个流程，因为太慢，你现在十多公里外你这个暴民就要冲进来了，他们就自己调兵进京啊。其实之前干过一回了，给光绪体检那回，但是这一回呢这事儿就有点刺激着慈禧了，就是你又来，你又打着保护使馆的名义擅自调兵啊，而且这回呢 局势很混乱，就是慈禧她在上面她也很紧张。因为什么呢？这个北京城啊开始谣言四起，又还有谣言，这端王拿手好戏，就是说啊，他们要定在6月1号的时候杀光京城的洋人。哎，你不是不接我喜帖，不来给我儿子庆贺吗？我就让你知道老子厉害。这底下谣言四起，说要杀光洋人。所以这个时候到6月3号的时候，这个八国使馆就是从外地啊，因为他们就离北京最近能抽调的人，就马上第一批人赶紧进京来保护使馆。这个人数呢是450人。但是这450人在历史上就是第一批的八国联军。就是它的性质可不一样啊，虽然它是一个就相当于卫队级别，就是护卫队啊，就等于是保护大使馆说免遭这个义和团杀了的这么一个级别，但是这就是八国联军的第一批了，就从定性上来讲，因为它没有经过清政府同意，就是你擅自等于就进入我们首都了。
嗯，
那这个时候荣禄就很紧张了，就跑到颐和园赶紧跟太后啊就说局势要失控，就等于现在北京啊又有洋人又有这个义和团，而且双方火气都不小啊，这个请太后赶紧回宫，就是你不能在颐和园了，你这得在皇位上发号施令。但这个时候慈禧也很紧张，你别看就在颐和园啊，大家来过北京的朋友可以看一下那个地图，就是从颐和园到这个故宫啊有点距离。
嗯，
咱们刚才讲那个京城八旗军的那个分管的区域了吧，就等于慈禧要回宫他是要经过端王控制的区域的，就很危险，你万一这个虎神营给我劫了呢，是吧？所以慈禧这个时候呢说行，回宫是肯定得回了，眼下不可能在外面飘着了，但是呢我得请人保护我，这就看出来谁是自己人了，就是慈禧找来保护自己的是那支就是西北来的甘军，也就是说新的那个五卫军荣禄手下的这支力量，就是董福祥。慈禧还不放心呢，就特怕说万一这玩意儿这来了以后叛变到端王那儿，我不完蛋了吗？他就问董福祥说你这个交给你这任务你觉得行不行啊？董福祥说了一句话，慈禧马上就放心了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臣不仅能杀外人还能杀义和团。哎，慈禧说你应该错不了。就说明什么呢？他这个董福祥我觉得这时候可能都没弄清楚谁在背后支持义和团。就慈禧没明问说你对端王怎么看，他不能这么问。他说你对于这现在北京城这个乱局你怎么看啊？然后董福祥说我能杀义和团，那就说明什么呢？绝对不是端王集团的人。就是都没拉拢过，因为但凡拉拢也得知道谁在背后支持的呀。所以这样慈禧在这个董福祥这支等于西北来的甘军的保护下 ,6 月6号回到紫禁城了。
嗯，
回去以后呢马上发第一道上谕，就是劝义和团啊赶紧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嗯，
这是呢一封还比较温和的上谕。两天之后就是6月8号慈禧就发布了严厉的类似于剿匪的上谕，就是着令京城所有有关部门剿匪。就这个时候请大家注意啊，就是义和团一直到这儿为止定性都是匪，就是在朝廷这儿定性都是匪。所以它相关部门是什么呢？神机营、虎神营、步军统领衙门嘛。哎，那大家可能就说了，说哎，你这怎么还给虎神营下令啊，是吧？这就是端王他为什么搞这个叫阴谋啊，就是我没有跟你明面上翻脸，我没有明面上翻脸，我在明面上我还是这个大清的
臣子
啊，义和团是义和团，我是我，所以你下令的时候你也不能说哎把端王单独摘出去，你这就很怪嘛，是吧？那么6月9号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变了，就是有消息传来这个义和团跟洋人发生了流血事件，就出人命了啊，弄死洋人了。 而且呢，这个外国的公使们一听说董福祥来了，更紧张了。其实慈禧叫董福祥来说，这人愣，就是他干关系干净，他保护我，我得回宫啊，我这时候身边得有一支我信得过的军队，因为端王已经不可信了。奕匡呢是有点怂了，因为什么呢？那个一龙二虎，那二虎里面李鸿章之外不就是他奕匡吗？等于我是义和团要杀的目标。奕匡呢也是官场老油条了，就是这他知道这明显是端王集团在向我啊示威了。这个时候如果我带着神机营啊冲上街头杀义和团，那我就是正面跟虎神营开战了，可就是吧，那在街头上就鸣枪一躲，暗箭难防，是吧，我的部队死在那儿，你说是义和团干的还是虎神营干的，谁说得清楚啊？所以奕匡有点怂。在这个情况下，慈禧就是已经打破规矩了，就是他为什么说这块已经很明显，因为按照他们清朝的惯例，汉军不许进京担任这种护卫工作。你想能把一支汉人部队调回来，说明慈禧现在最防的不是义和团，他防的就是端王。但是呢，这帮公使更害怕了，因为董福祥是什么人，他是两句名言里面有一句就是说我敢杀洋人的，所以公使就是的角度就是说，哎，那你慈禧调这支部队进京，你到底是要干嘛呀？
嗯，
就是你是要杀我们吗？就是洋人的视角下，他也就是这个时候消信任啊，是吧？也没那么，也没那么这个稳固。
嗯，局势复杂，
局势很复杂，
人心惶惶。
嗯，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6月9号的时候，英国公使叫窦纳勒就给大沽口外的这个英国军舰开始连发三封急电。说快点派人来，就是这400多人啊，而且还是各国联合组成的一相当于保安队儿，这哪行啊，人家调军队进来了，他说是他要剿匪，但是带兵的那个叫董福祥不像是剿匪的，像是要杀洋人的，马上给这个英国军舰发急电。那这个时候接到电报的呢是英国海军中将叫西摩尔啊，西摩尔火速率领2000多人的一个部队，也是八国联合的啊，一个多国部队组成的，立刻决定就是启程要赶往北京，急行军就绕开大沽口，就怕你清政府要是突然宣战怎么办，绕开大沽口从塘沽登陆，然后抢了到天津火车站，抢了5个火车，火速就往北京就赶。临上车之前啊，西摩尔很高兴，就是说放心，如果不出意外，5个小时从天津坐火车嘛到北京，5个小时我们就能赶到，就这2000人，这就是相当于第二波八国联军的部队了，那这个就是属于能战级别的了，2000多人就不少了，在当时说等于6月10号晚上我们就能赶到。那这个消息同时就传到慈禧那儿了，慈禧就更害怕了，就说我操，洋人还增兵了。
嗯，
啊，这局就他控制不了洋人，就是你完全不顾我大清的这个感受了，就是等于我们没有同意你可以调部队进来啊，你就愣掉。
嗯，
那你这什么意思，就是你说国家主权受到严重威胁跟挑战吗，这不就是。慈禧这时候就很害怕，就说你洋人到底要干嘛呀，其实洋人也很害怕，就是你慈禧到底要干嘛，就是说双方都很害怕其实。所以慈禧这个时候就是说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洋人挡在京城外面，就这支2000人的部队绝对不能再让他们进京了，太危险了，你这要颠覆政权怎么办，就是他们不是喜欢光绪吗，慈禧这时候也害怕，万一他们把我给架空了，把光绪请出来把我废了怎么办，对吧，就是说你站在他的视角上，你得这么想问题啊，因为他们喜欢光绪啊。
嗯
哼。啊。那这个时候呢，慈禧就发上谕，整个行动可就变形了，就跟他之前就变形，什么变形了呢，他就把端王载漪重新任命为总理衙门，掌管总理衙门了。就是因为他这时候更怕洋人了。所以在政治上来讲，就是这个关系总在变化。
对
啊，就为什么你说前面你就理解为什么慈禧不当面拒绝那个徐桐他们了，是吧？就今天洋人如果突然来了，哎，那端王你得上啊，你得顶住啊，你是大清忠臣啊，是吧？所以这个时候等于慈禧的所有的操作就180度大转弯。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政治利益。
对，就是说你们不是要叫嚣着要杀洋人吗？去吧，给你机会，现在洋人来了，正坐火车往这儿走呢，啊，让端王去管总理衙门，然后慈禧马上调董福祥，就是送他回宫，反正老太后现在也回宫了，就是回到紫禁城就有神机营保护了，
嗯，
就让董福祥说你也去北京火车站，你去南城火车站，就不惜一切代价，一定不能让这支八国联军再进城。就太危险，根本控制不住啊！你谁知道这帮洋人来了以后要干嘛？轻点儿是吧？跟我签点不平等条约，重点儿把我老太后推翻，把光绪迎出来。
嗯，
这就太恐怖了，对于慈禧来说。好，就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局势就进一步失控了。啊，这个按理来说，大家其实这时候等的就是可能南城要来一场决战。你明白吧？因为只要那个西摩尔率着那2000人到了北京，这边拦着，那不就是只能开打吗？再加上拦他的是董福祥，背后是端王，这不打都新鲜了吗？哎，神了，不是五个小时到北京吗？过去两天，人没来，
谁没来？
西摩尔没来，
嗯，
这2000人消失了，啊，没来。哎，慈禧也纳闷儿，说他妈去哪儿了呢？迷路了？坐火车还能迷路？还是堵车了？坐火车？啊，怎么办呢？你甭管他去哪儿了。
嗯，
慈禧说难得还有时间，6月13再发上谕，这是给谁呢？给天津那边的玉露，说赶紧把剩下那个部队啊，给我往北京调，往北京调，而且明确授权玉露。说如果你发现大沽方向的洋人有异动，我授权你直接动武，就如果洋人要进攻的话，
嗯，
啊，你可以打。那这个时候呢，同时啊，这是同时是发生的，就是慈禧一边给天津方面下命令，就是说调兵来保卫北京，同时如果洋人动手你们可以反击。
嗯，
另一方面他派出总理衙门大臣啊徐景成、纳同和刑部尚书赵书翘沿着这个等于这个公使啊这条路啊去给各国公使啊说好话。干嘛呢？就是说这人是你们叫来的啊，对吧？能不能让他们回去，就能不能让西摩尔回去。就是老太后这时候两条腿走路，我既防着洋人，我再抓紧最后一丝希望，就是能不能咱商量商量。
嗯，
可是呢这个时候啊，这还是那个问题，慈禧心里害怕，洋人心里也害怕，就是按说你说这事儿是走到死胡同吗？好像确实也没有，因为只要交代清楚了，就是慈禧表达一个清楚的立场，就是说我是吧，我是要定义义和团是非法的，我是要剿匪的，我把这事说清楚了。其实你说没缓嘛，可能有缓，但你最可怕的就是什么呢？那你他妈如果这个时候你为什么又把端王提拔成总理衙门大臣？
其实那时候就差没有个电话，
就是你就说洋人啊，就是说他你如果在那个位置，你敢撤吗？就是，
嗯，
对吧？就
猜双方意思。
对，就是说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保证你可信。你一方面说你是跟我来解释，你说让我退兵，但另一方面那个他妈叫端王的那个叫载乙的，他坐到总理衙门去了啊。那怎么办？那我们就是说白了，洋人如果想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他是不是得通过总理衙门？
嗯，
那你现在总理衙门换上来一个不愿意跟我们打交道的人，你让我怎么信你？
嗯，
那肯定就不撤军嘛，特别简单。那这个时候慈禧就更害怕了，所以6月13再发上谕，就是严令九门加强防卫，步军统领衙门给我严防死守。那这个时候慈禧就很聪明了，他防谁呢？就是他这个时候让步军统领衙门严防北京城各个城门，他防谁呢？张哥你猜他防谁？ 他不是防洋人这么简单了，
也防义和团，
防义和团，防义和团，他知道端王这时候没憋好屁。
嗯，
这个时候慈禧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义和团真跟洋人打起来。
嗯，
因为使馆区现在有洋人的部队，你知道吧？然后呢，这个他把等于城门控制住，把义和团的这个主要力量控制在南城，就是北京外城，别让他们进内城，因为使馆在内城，就是控制住这个局势还有火儿。但是呢，最后一幕这个特别牛逼的一幕就发生了，就是到6月12号，这个使馆区外面就出现了一老一小。就很神秘啊，这个是一件悬案，就哪儿来的这爷俩，怎么溜达到这儿的，就不知道啊。但是这爷俩什么装扮呢？红头巾义和团装扮，就是说使馆区周围出现义和团人员了。那前辈们呢对这块呢有不同的解释，有人呢就说当时啊北京城乱，然后那个义和团也杀好多那个老百姓嘛，就是说你不是信教也好，或者从身上搜出东西来，就是那个就是杀你嘛。
嗯，
所以好多那个老百姓，北京老百姓也没辙嘛，怎么办呢？那干脆咱们出门也系红头巾呗，就是我是
义和团，别杀我，
义和团家属是吧？我们有人有家里有人加入义和团，我们也戴红头巾，就这是有一些前辈的解释的说法，就是为什么内城使馆区突然出现义和团的人了。
嗯
啊，也有可能的什么呢？就是端王这个派人去的。那还有可能是什么呢？那就是说没那么阴谋，那可能就是有的义和团的人不小心误入，
嗯，
是吧？就是都就反正各种各样可能都有。但是呢，使馆区的人看到义和团出现在周围就非常紧张，而且好死不死出现在哪儿呢？就德国公使的这个门口了。这个德国公使呢叫克林德，他在使馆区都有一个外号叫粗鲁的日耳曼人，
冲动，
哎，就是一个就是非常傲慢的狂妄的这么一个日耳曼莽夫，就不是说中国人给他起的，是别国使馆的公使给他起的。
嗯，
就是这个人本身就是脾气特别牛逼，臭牛逼，而且呢当时就是说大清弱嘛，就列强瞧不起嘛，所以到这儿来以后吆五喝六的就养成习惯了。
嗯，
就这么一人克林德一看说好，门口有义和团，带着洋人冲出去就把这个一老一小的给抓了，抓了以后就是等于把那个老的跑了，把那小的绑回去，就绑进那个使馆了啊。然后呢这件事就在四九城就传开了，说使馆就抓了义和团的人了。那你想想义和团进城以后那就是他们欺负人了，你没听说过他们被欺负啊？就你甭管这事儿是真的假的，只要传出去那这帮大爷就受不了了。是吧？就是说，那你们现在就是洋人，这就算是就跟宣战没区别了，那还敢抓义和团的人？
嗯、
好了，就开始烧教堂，烧教堂，在北京城里烧教堂。然后这个时候，慈禧依然没有放弃沟通啊，就老妖妇归老妖妇，但这个时候慈禧依然没有放弃沟通，他就派这个步军统领衙门的三个最高长官，你看他已经不找那个总理事务衙门了。那总理，那这个步军统领衙门，它毕竟是军队系统了，就是九门提督崇礼、左翼总兵英年和右翼总兵载澜，
嗯，
仨人说你们去德国使馆交涉，
嗯，
就这事儿不能失控啊啊。那这克林德呢，也是他妈的给脸不要的那种人啊，就是不放人，就是得理不饶人那种啊。你们现在你们清政府到底有没有能力镇压这个叛乱，是吧？这使馆区周围都出现匪人了，就是等于就是啊，他还挺不高兴，得着理不饶人了，就这交涉也不成功。好，那京城不缺谣言啊，就是传言又起来了，说使馆卫队啊要反击，就是洋人要反击，要杀义和团的人了。在这个谣言之下，当天晚上就是内城的前三门，这正阳门、宣武门、哈德门，现在叫崇文门，就被义和团大量民众给冲了，就说好，你们这个洋人他们还敢反抗是吧，我们就不能在外城等了，我们要进内城了。 进了内城，马上就奔使馆区去了。啊，就奔使馆区去了。那么义和团的战斗力呢，也挺成问题的，毕竟都是老百姓，也没有神功护体。到了门口，使馆门口，人家架起马克沁机枪一扫，啊，该死的死，是吧？该跑的跑。
嗯，
怎么办呢？接着烧教堂，就是义和团嘛，哎，反正也不好评价。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他们也没有神功护体。北京呢，一共四座教堂啊，就是这个宣武门的南堂、海德门的西堂、王府井大街那儿一东堂。
哦，
啊，王府井那东堂你熟是吧？
嗯，咱老去，
咱老是吃完饭遛弯过嘛。还有就是那个西安门的西什库大教堂，也叫北堂。
哦，
就北京最著名的这四座教堂，
现在是不是只有王府井那个，还有那西什库了？
有，这个时候呢，直接烧了三座，就是王府井那也是后来重修的，
嗯，
修缮的啊，直接烧掉三座，所以这一下北京城里面啊，就风声鹤唳了，这就不是光人心惶惶了，说外城杀人啊什么的，已经冲到内城了，
嗯
啊，二环以里的老百姓。也这个害怕，所以啊，2000多信徒赶紧往使馆区跑，剩下3000人往教堂跑，就只有北堂啊，西什库大教堂还没烧，就等于这个北京城里面的这些有信仰的可算是倒了霉了，赶紧跑跑，使馆区马上戒严，这个老外也很害怕。到6月15日，这些老外啊也是作死，就他们觉得啊，就是这个洋人啊。总是信奉那种就是丛林里面拳头大的那种丛林法则，就是我这个为怎么才能不挨欺负啊，我得表现我很牛逼是吧，所以他们就组织了一个洋枪队上街呢，就他不光是使馆区周围戒严保护，他组织一支巡逻队上街看着义和团的人，因为义和团就是戴红头巾很明显，他们就看义和团的人，他们就打，就枪杀，就他们觉得这样就显示的就是我很厉害，你别来惹我嘛。而且他们呢，这时候就是盲目的自信，就觉得大清绝对不敢得罪他们，就是清政府啊，一定是要镇压义和团的。
嗯，
就这个时候他们就反而有这自信了，也不知道这自信哪儿来的。而且杀人的里面不光是各国的这个保安队，这里面有他们的这个记者、游客、做生意的，就是他们的普通人。也拎起枪，就是洋人这时候就也是纯作死，就是那种我高高在上，我牛逼啊，我有枪打你们，杀了保守估计100多人以上啊，也有另一项说是300多人，
嗯，
杀了好多义和团的人。那这个时候这个矛盾就是很难控制了啊，很难控制了。这个时候呢，天津那边玉露的奏折也来了，就是慈禧不是给他发了一个奏折吗？
嗯，
然后玉露的奏折也来了，来了说什么呢？说报告啊，有一个坏消息，说除了西摩尔的大军，还有第三批八国联军正在来的路上，就不止这个2000多人，第三批队伍也在来的路上。慈禧这时候就惊了，就说那这洋人。
事儿大了，
事儿大了，就是说这就是要打呀，
嗯，
是吧？那2000人我还不知道在哪儿挡得住挡不住呢，还有人，好，马上给玉露呢回廷记啊，就是说务必要把洋人挡在北京城之外，然后给你一切授权，就是该打就打。同时呢，老太后命令五卫军。就是荣禄的部队说进内城把使馆保护起来，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从这一刻开始，就是洋人那个使馆不光是他们自己那个保安队保护了，就是里面那圈是洋人，外面那圈是荣禄大人带着五卫军在保卫。那什么意思呢？外人就是义和团肯定是进不去了，但是你也别想出来。然后派总理衙门的大臣啊，徐景成、纳同说：“你们也不用找那个使馆区谈了，沿着铁路去给我找找西摩尔，找到以后干嘛？劝他退军。”
嗯，
那有时候，那这个时候有人就问了，说：“这会儿你还能劝他退军吗？ 是吧？你这会儿他能听你的？哎，慈禧的这招是什么呢？说是保护你使馆区，实际上你要不退军，那使馆区的人的安全我们可就不能保证了。他实际上是什么呢？这是一种
威胁，
威胁了。就是老太后这时候也露出獠牙了，就是你要是非逼我，别怪我不客气。你使馆区的人就相当于我的人质，
嗯
啊。那么所有的布局到这儿，慈禧基本上就是完成了。他觉得他能做的已经做到了，那还能怎么办呢？他这时候就在等，就等天津方面的消息啊，就是那边到底怎么样。这个时候呢，这个义和团在北京也不老实。6月16号的时候，来到了繁华的前门大街大栅栏。
嗯，
啊，
大栅栏。
大栅栏。我的发音，我的发音标准吗？嗯，
好多博主说大栅栏，
嗯，大栅栏，干嘛呢？义和团能干嘛？杀人放火呗，就把这个前门大街一把火给点了。这里面有好多老字号啊，什么这个广德楼啊，什么同仁堂啊，瑞福祥、内联升，反正你能叫上名字这些北京老字号，有一个算一个，全给点了，一把大火。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前门大街啊，东边这叫珠宝市。
嗯，
这个珠宝市呢，在清末的时候啊，有很多的这个炉房，是一片聚居区。干嘛呢？就是熔这个金属的，银锭啊，什么贵重金属啊。那么这些炉房它肩负着一个任务，就是他们是京城的这个四大钱庄的炉房。
哦，
就钱庄它要有那个货币熔铸的那个那个
碎银变整银，
对对对，
变官银那种。
好，这一把火把这二十多个炉房全点了，就等于都毁了。
嗯，
所以第二天6月17号，北京四大钱庄集体歇业，这马上要打仗了，钱庄歇业了，慈禧就把这个顺天府尹叫来了。顺天府尹陈奎龙呢，就给慈禧想了一招，说要这么办吧，这个银行啊，就是钱庄现在不是没钱吗？嗯，可以向京城里面的当铺提出借款。那么当时呢，北京城有110多家当铺，如果每一个当铺借银10000两，哎，这个100多万两先赶紧给银行去等于周转。
嗯，
因为他现在等于炉房被烧了以后，他好多大量的现银他提不出来，就是说拿这个钱先让钱庄去周转，那就可以度过这个危机。慈禧一听说，哎，也行啊。当铺呢，在这个老年间是能拿得出现金的行业。
嗯。
啊，他柜上啊，这一般他有这个，因为当铺他都是当的值钱东西。
嗯。
名牌包啊，表啊什么的，毛皮大衣啊，是吧？这个大宅门当时白景琦不是去当铺当那个毛皮大衣嘛。
嗯。
所以当铺这个行业它是有大量现金的，他能拿得出来。那陈奎龙呢，出门就碰上刚毅了啊。刚毅说，这个陈大人啊，这个我给你带个话啊，说这太后肯定是问你咱们这个钱庄的事儿，那你呢肯定是帮太后排忧解难。
嗯，
但是呢，我就提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就是你不管怎么帮太后排忧解难，你别动京城里的当铺。嗯，什么意思？这是刚毅大人为什么这个时候单独找陈奎龙提这么一事儿？这段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刚毅背后也是端王。那么端王为什么这时候不让动当铺呢？
当铺是他的产业，
当铺里面有大量的这个满族官员的股份。
哦，
那为什么这帮满族官老爷、皇亲国戚的喜欢涉足这个行业呢？
赚钱呀。
啊，那为什么赚钱呢？因为低税。就是当铺在清末的时候是一个特殊行业，基本上相当于没税。
哦，
就很低，5两，像20两可能一年，就非常低。所以大量的这个权贵阶层都在这个当铺行业有股份，其中很多就是端王集团的。
嗯。
所以刚毅就赶来跟陈奎龙说这个话，就是你动谁你别动当铺。同一时间呢，就是6月17号啊， 这老太后最妙的一步棋实际上不就是威胁吗、
嗯、
就是让徐景成跟大同沿着铁路线去找西摩尔谈判。
嗯，
那意思就是你要不同意呢，使馆区那些人质我们可就不保证了啊。听起来是不是也是不得已的话也算是一招棋吧，但这招棋根本没有效果。为什么呢？因为徐景成跟纳童根本就出不了城，就端王把着门压根就不让他们出去。所以老太后这个自以为不得已的这个最后妙一招啊啊，也完全
使不出来，
使不出来。什么意思？举这俩例子，当铺跟这个这两个人出不了京城的这个门的这个在这儿讲的作用，就是你可以发现在这个混乱的背后是有一只手操纵的。他不是说像大家想象、啊、那个北京城啊在猜疑混乱当中，就是庚子全变啊，义和团啊是这个暴民，然后这个烧杀抢掠失控混乱，不是，他背后是有人在操纵的。所以呢到6月18号的时候，这个天津那边玉露的电报终于来了，说大沽口炮台接到八国联军的最后通牒，就是要求守军在6月17号凌晨两点前主动退出大沽口炮台。那实际上呢接到这封电报的时候已经6月18号了，所以这个玉露他也没说大沽口炮台是还在不在清军手里。那慈禧这个时候就要做一个判断了啊，是怎么来走下一步棋。慈禧呢就使出了杀手锏，就是老妖妇啊有的时候是有那个飞智的啊，他说这时候怎么办呢，他就给这个使馆区各国公使也发了一最后通牒，
嗯，
说你们都是大清不欢迎的人，现在呢北京城既然不安全，我派这个荣禄大人啊派兵保护你们，
嗯，
去天津，就所有使馆区人员、大使、大使夫人啊，公务人员打包走，你们去天津。看张克还是没听明白，老太后有飞智，他为什么把这些人一开始控制起来？我跟你说是人质嘛。
啊，
那现在人我控制了人质这个消息传不到对方怎么办？我把人质送到你面前啊。
嗯。
就是让荣禄等于率军押送着这些人去天津啊，你不是要打我的大沽口炮台了吗？
哦，
是吧，你要打我就杀这帮人，你敢不敢打？就是老太后临时起飞制想这么一招。这时候就到了那个6月19号了，这个十一国公使这个时候才是真害怕了，就前面是恐慌，现在是恐惧，就是啊真翻脸啊，老太后真急了，不保护我们了，那他们也知道，你知道一上路多危险啊！
嗯，
外面可
义和团有点
都是义和团，
颠的很
啊。于是呢，这些公使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反正磨蹭，就是行李也特多啊，这个财物也特多，就说这个24小时之内搬不完，你让我们打包，你让我们走，我们不是不走啊，能不能延长？24小时就是给我们多一天时间的准备，而且大清能不能多派点车来帮我们拉这些家里面这些这个好玩意儿啊，
人质还提条件呢
啊，就是等于你给我们延长一个期限嘛。结果呢总理衙门根本就不理他们，
那可不
啊，其实这个时候能老太后已经不管他们这个就是这些细节问题，就是原来洋人我得罪不起，现在你就是囚犯啊，我管你这些吗？又是这个德国公使克林德真愣，说这不给回信不行，我倒要去总理衙门讲讲理，就你让我们走是吧，你总得给我们提供车辆啊什么的。这个克林德大使呢就带了两个手下走出了使馆区，但这个时候走出使馆区是非常不理智的行为，
有去无回，
因为荣禄大人这时候其实是不保护他们的，
嗯，
那就像你说的有去无回。说后来这个凶手抓着了，说是神机营的一个这个亭子队的这个满人，说他开的枪，而且呢说是这克林德大使先开的枪， 可能克林德大使又是犯牛脾气了啊，就是出去吆五喝六，一不满意就开枪示威的，结果这时候人真开枪啊，直接就给这克林德崩了。他虽然死了，你要在我说吧，也活该，多少沾点啊。克林德死了真多少沾点活该，谁让你那么牛逼的。但是呢，他起了一个连锁反应，就是大使馆这帮人啊再也不敢搬了。就是不配合，绝对不配合，不去天津，出去就是死啊！克林德前脚出去，后脚就死了。这时候你们也不保护我们，我们绝对不走，就赖上了，就不走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到6月20号了啊。6月20号，玉露的电报终于来了，来什么了呢？就是大沽口炮台开打了，洋人开始进攻了。
洋人先动的手，
动手了。然后呢，这个说守将罗荣光正在殊死抵抗，然后最可气的，妈这电报到这儿完了，就老太后就他妈就说你真操蛋了，到底是守住没守住啊？
关键信息没写。
对呀、啊，你这守住了，我是一个说法是吧？你没守住，我这另一个说法啊。
有手机多好呀，那会儿。
但是呢，老太后这个时候想，妈去他弟的吧，你甭管守没守住，这就叫开战了。
嗯。
啊，就已经开始打了，那怎么办？就打已经是一个事实了，所以明发上谕给各省600里加急，并且昭告天下，就是我大清要向11国开战。那么这件事儿呢，在历史上是被就是前辈们拿出来说这个慈禧不理智的一个经典案例。你说你他妈向11国开战，这不疯了吗？对吧？你有这个实力跟能力吗？但是呢，你得结合这个前面的这个事情啊，要看。你说慈禧他也不是一个疯子，一开始啊，他难道不知道打不过吗？他连日本都打不过，他向11国开战，就是这人再疯，他也不至于这点事儿他想不明白吧？就是你一个日本你都打不过，你怎么可能同时向11国开战？这里面什么英法德，你哪个你也打不过呀？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这本书提出来这么一个观点啊。当然，我也并不是觉得他说的就一定对，你也可以觉得他是胡扯。就是在咱们讲这一集这么讲的视角下，慈禧当时其实认为就是不是我要宣战，而是我们大清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了。
嗯。
就是他已经打我的大沽口炮台了，
嗯，
然后11国的联军已经有部队在往我这儿走了，所以这个时候说不好听点，就是那种你看没看过有人在这个街头上打架啊，拳头上打不过，但是嘴上不能输，
嗯，
啊，比如说啪挨一大嘴巴，然后马上站起来掸掸土说，哎，我他妈今儿抽你了，怎么着吧？你有没有见过这种人？而且其实慈禧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明发上谕，它不是国际上通用的宣战的那个文书，而这个上谕是给他各省的督府发的600里加急。这个加急呢是动员令，动员令的目的是说，我现在跟你们各省说，我要向11国开战了，因为我们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了。然后他是把这个文书送到使馆让人看，就是请注意，就是这个庚子国变吧，这一场战斗里面，在最开始，如果严格从法律上讲，双方是没有明确的宣战的战书的，就11国也没宣战，但是大清也处，就是他认为我们是硬战，但是事实是双方已经开打了，就是。当然其实历史上很多仗都没有战书，尤其是
对，就是摩擦起来了，有战争冲突了，
对。那么一直到21号的时候，玉露的确切战报才报到北京，说17号的时候大沽口炮台就已经失守了。就是慈禧发布那个上谕的时候，实际上当时大沽口炮台已经就丢了，所以老太后呢其实也判断的某种意义上也没错啊，就是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了，已经被揍了。所以这个时候慈禧又发了一封上谕，就是首次，请注意朋友们，这是第一次在朝廷层面的官方文件认可义和团是合法组织了。
因为这时候都要打洋人了。
哎，说这个时候
洋人是主要矛盾，
洋人是主要矛盾了。那能上战场的，咱们都上战场吧。所以义和团，你们不是一直就喊的就是扶清灭洋吗？那我现在承认你是合法组织了。然后呢，你们可以去庄亲王的府上登记造册，就你们合法组织了嘛，登记造册，并且给你领这个官方补贴，一个人可以领1600文，然后你们就算是合法组织了。但这个也就是这个义和拳的或者说义和团的这个高潮就要爆发了。
嗯
啊，但是我们这一期的重点其实我就讲清楚了，就是这个里面啊其实有一个复杂的这个背后政治博弈啊斗争啊的一个变化过程。其实这个三方力量，就是慈禧这个后党以及一帮洋务派，和这个端亲王的一帮这个满族勋贵以及洋人，这个三方势力在中间啊进行这个
大乱斗。
你猜你话我猜是吧。然后呢义和团在中间被这个利用，才导致的这一场灾难发生。那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